今天的经文取自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至三十节，以及十四章六十一至六十二节。耶稣和门徒出去，要到该撒利亚腓利比附近的村庄。在路上，他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回答：“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他又问他们说：“那么你们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就是基督。”耶稣郑重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的事告诉人。耶稣却不作声，甚至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你是那受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说：“我是。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请黄牧师来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今天享受了很多的便利哈。其实很多时候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今天我们可以坐飞机去到不同的国家去游玩，甚至以前的古人完全不能想象我们可以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可以观赏到这个世界的奇观。可是今天很多人都做得到，连中学生都可以去到上海，都可以去到欧洲了哈。每一个中三的学生都要有这个 exchange program。我想为什么突然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们都可以去到这么远？以前不发达的时候不能，只因为有一个人这么问，他说：“人为什么不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启发了他去寻找为什么人就是不能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这对兄弟就叫做莱特兄弟 The Wright Brother。 最后呢，他们就发明了什么飞机，所以今天我们就有飞机坐了。就如果没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们讲哦，他是鸟我是人，所以我不可能像他，所以我们就永远就在地上，我们最多就是搭公交车就好了。另外有一个人闲着无事坐在这个苹果树下，突然间一粒苹果掉在他的头上，我们知道是谁了？是谁？牛顿。你们有没有被东西砸过，东西掉到，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东西总是往下掉不是往上掉的？他就看为什么是往下掉的，为什么苹果不是往上是往下掉。然后最终呢，我们知道这个牛顿的原理，物理的原理，也因为他问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苹果是往下掉的。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历史，人生的历史里面也一样，这样的一个问题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就转变了整个的历史的方向。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也问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确实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耶稣的问题很简单，当他跟门徒们一起往这个凯撒利腓利比的路上，他就转过身来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或者是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呢，我们都开始想他是谁呀？当我们想，所以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个什么所谓的知识的一个答问哈，就是我问你，你知道给我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来的。而且这个生命的问题呢，今天也一样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不管你信主不信主，到底耶稣对你来说是谁？而是更深层的，我们可以问说，你敢不敢说出来？你可能知道了，可是你敢不敢在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是谁？所以第一，我们来看这个彼得的这个任性哈，用这个字哈，我觉得不错，在做的时候发觉原来有这个字哈，叫任性啊。什么叫任性呢？待会我们来看。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他就问一个所谓的 warming up question， 一个热身的问题。他说：“人们说，或者是人说我是谁？别人、其他人、所有的人说我是谁？别人怎么看我？别人说我是谁？是别人的意见。”所以他们呢，就给他们门徒们就给耶稣一个非常很合理的答案， 和安全的答案，和体面的答案 ，a safe answer， politically correct answer。就说啊、哦，你是他们说你，有人说你像约翰，是洗约翰；有人像你说你是以利亚，或者是以前先知的一位，有没有错？好像都没错，都讲了。哎，他一点就是说你与众不同了，你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没有的，可是却没有道出真正的那个答案是什么。然后呢，耶稣就转过来，他说：现在不说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回答：你就是基督。然后呢，这个就是彼得的一个宣告 You are the Christ， 你就是基督。所以认信是什么呢？ Confession， 英文是叫 Confession， 就是我们用告白还是什么，我觉得都不是很那个字好像不能完全的表达。这个认信这两个字，承认、认识、承认跟相信三样东西在一起。所以是主要是什么呢？这是 definition， 主要是公开什么？主要指公开承认、宣扬并坚守特定的信仰内容，特定的信仰内容。比如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在其他信仰没有，只有在基督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宣信， OK， 我们的认信就是这里。所以呢 confession 是什么呢？就是不单单是认识，也不单单是相信，而是可以宣告出来。彼得认不认识耶稣？他从某个程度上他认识耶稣。他相不相信耶稣？他也相信耶稣，不然不会跟着他把所有东西丢掉跟着耶稣一起走了。可是呢，他有没有把他宣告出来？耶稣到底是谁？他只是我的夫子吗？一位好的老师，值得我去跟从的一位师父吗？不是，他是基督。他最终他靠着圣灵的启示，他宣告出来了。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节里面，怎么跑到去了？可以帮我怎么不见掉了那个字？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在这个新译本里面，就是帮大家看一下到底基督这个意思是什么。基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雅各生约瑟。在马太福音一章十六讲解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玛利亚所生的。那在英文的版本里面，你看到英文版本里面有什么？他说 And Jacob the father of Joseph, the husband of Mary, of whom Jesus was born, who is called Christ, 基督。 NIV 里面怎么翻译？他翻译说最后 okay, And Mary was the mother of Jesus, who is called the Messiah, 就是弥赛亚。在希腊文里面 Christos 这个字就是基督，就是 Christ 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受膏者就称为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所谓的基督。所以在新约里面，当你讲说是基督的时候，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时的都很清楚，而不会混淆。他指的是谁？他指的就是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将来的君王弥赛亚。当你用这个 Christos 这个字的时候，你是指的是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耶和华上帝所应许的那将要来临的弥赛亚。所以当耶稣、当彼得在宣告的时候，他说他是基督的时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要来什么，好像是反清复明的感觉，就是要把整个国家就是犹太人抬头的日子了，他们可以摆脱所有这些政权，成为一个再过一个自由人民的生活。哇，他们都很期盼这个弥赛亚的带领。当彼得这样的一个宣告的时候，你觉得是不得了的。那在那时候来讲，所以我们的那整个的信任呢，所以发现不单单我们认识我们的主，不单单我们相信，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宣告我们的见证，我们在言行举止里面，特别在言语上，我们在一些表态方面，我们有没有？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在职场中，有人问你，你周末做什么？你说我去教会，然后对方就笑了笑，然后这样，去教会啊？ Then? 你是继续的说下去呢，还是转移话题？有点排泄了，会不会？有一天你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看你的同事看你在祷告，午餐之前用祷告啊，你是基督徒啊，然后笑一笑这样，好像是好像觉得啊，你是基督徒，你会怎么样的来回应？另外呢，可能在亲友的社交群中哈，社交的群中哈，有人发了一个质疑基督教信仰的言论，甚至是文章，你是回应吗？还是静默？还是就划过了，就不谈？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叫做 confession。所以当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 confession 认信，不是私下的感情，我跟基督私下的感情，甜甜蜜蜜的感情，而是一个公开的立场，是个公开的立场。 Confession is a public declaration， 是个公开的立场，我是基督徒、OK， 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来对比耶稣的见证，跟我们读的两段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接下去的读到耶稣被从这个花园里面被抓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他被逼问了，问他什么呢？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就是说你是不是 the blessed one？ 他不讲弥赛亚， are you the blessed one？ 然后呢，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怎么回答？不容易啊！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回答？因为这一个问题其实是个陷阱。当你说是的时候，因为记得啊，当时候有谁在那边？就是大祭司们，他们都是什么？这些犹太教的这些领袖，最高领袖全都在那边。你讲是的话，你的罪是什么？亵渎。你是在亵渎神啊！当你在亵渎神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唯一的什么处罚就是死。所以当你愿意站出来说话的时候，说是的时候， basically 你就是你准备去死了，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你看不看耶稣在这个情况里面，耶稣的回答是我是 I am， OK， I am， 我是，你是不是？我是。然后呢，你发觉在这个里面耶稣很清清楚楚的，也没有任何的犹疑，没有任何的退路，没有任何的装饰，两个字 I am，就是我是，我就是，我就是你说的那一位。所以你发觉在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在华文我们就可能翻译不出来，叫做 ego amy， OK， 大概你们知道。所以这是上帝在荆棘中对摩西所启示神圣的名字。让我们做点小小的这个圣经知识，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十四节讲到，神回答摩西，我是自有拥有者，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我那自由者就自由拥有者派我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英文翻译是什么呢？ God said to Moses I am who I am， OK， I am who I am。 所以在这个希腊文的所谓的这个七十四译本，我跟着 Septuagint， 就是这个希腊文版的旧约圣经。我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大概在主前两三世纪的时候就有大概有七十二位的这些学者犹太教的学者，他们就把这个旧的这个旧约所谓的这个属于这个希伯来文的，把它翻译成什么？这个希腊文。所以当谈到这个字的时候，自有拥有者 I am who I am 的时候，他就把它翻译成 Ego Amy， OK， 就是希腊文我是。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他是指什么呢？我是就是等于我就是那自有拥有者。所以他们才会这么惊讶，你是信黄的吗？我是No feeling 啊，你是不是那个什么？我是。可是这个是不是说 yes， 这个是说我就是那位自由拥有者。所以为什么那些大祭司他们就受不了，要撕裂衣服，他们要钉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在亵渎神 I am。 当讲 I am 的时候，其实是讲说我就是 I am who I am， 就是与那个上帝来回复 这个摩西的这句话。所以当耶稣讲我是的时候，他是讲我就是上帝，我就是上帝。哇，你就是上帝还得了？所以马上就要审判，马上就要钉那十字架。我不能，我没有权限钉你，我只要拉你到罗马那边，叫他们把你钉死十字架。为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对耶稣的那个人会恨，对他们那个讨厌恶到一个地步，一定要把他置之于死地。 OK， 好，你发觉在同一个夜晚里面就有两个不同的见证。一个是耶稣在审判台前呢，他怎么样在审判台前，他面对死亡，这是清楚的宣告我是。彼得呢，在院子里面三次的否认耶稣，就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比，其实我们常常讲，哎，那比起来没得比了，当然。可是我觉得整个的故事其实不是要定彼得的罪啊，整个的这样对比不是要定彼得的罪，而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其实什么？勇敢的见证是在压力下仍然说是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说 OK 什么都可以，你走出去可能就不敢说了。所以我们有这个健康家庭日，刚刚我们所报告所祷告的，我觉得是我们基督徒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有粉红点，有各些东西他们在提倡一些同性恋的东西，可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立场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所以我们 make 一个 statement，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家庭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只是要走出去做一个见证，这个就是 confession， 这个就是 confession， 明白吗？所以勇敢的见证是在压力下仍然说是。可我们想一想，为什么很多人在压力下我们不能说是呢？为什么彼得在那个时候就特别像脚软，就是不敢承认呢？就是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时候，突然间我们感觉到，或者是突然间我们意识到原来我们的信仰是要付这么高的代价。很多时候我们信仰的时候，我们相信主，哦，做个祷告，几次祷告就好了，然后过去楼下喝杯咖啡，哎，我们的信仰就是平淡。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发觉你需要为一些真理而站立的时候，你发觉哇，原来我当我说 I am 的时候，当我说 I do 的时候，你发觉哇， it may cost me something，可能是我的工作。在我以前的工作的公司里面，我们有一个 small Bible study group， 其中有一个是另外一个 business unit 的 financial， 算是个 financial manager 了，不是 controller， finance manager。她是我们当，这是个姐妹，在我们的这个小组里面查经，每个礼拜我们都有查经，在 lunch time 的时候，那有一次她就跟我们说。就是我们几个人也信得过我们这个基督徒，他说他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他要我们祷告，什么事情？他说现在要 towards quarter end， 因为老板要把那个数字那个 revenue 搞起来，就要把他把一些没有送出去的货物，还没有送出去的货物先把它签收了，当做是送出去了，所以我的 revenue 就 increase。 这个是在一些 很 common 的 practice， OK， 可是这个姐妹就觉得这样不对劲，货明明都在我们的仓库都没有送出去，怎么可能签收呢？可是你是先做这个 transaction， financial transaction 先做，可能两天后呢，一个礼拜后我们就把货送出去这个我看你们点头可能你们也知道这件事在 practice。 所以她觉得她很为难，她觉得这个对她所信仰的是不对的，所以她坚持不做。当然不做的话就什么事情呢？老板当然就很讨厌他了，然后最终就给他施压力，后来他觉得也待不下去了，他就离开了，就他离开了那间我们那个公司。然后我们就离开了怎么办？好像需要为你的突然间你觉得那个信仰是相当昂贵的，你需要付出那个代价。可是感谢主，后来我们听到消息说不然两三个月后他就找到另外一间的公司，而且也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信仰是需要我们付代价，所以我们沉默呢就往往使我们不要付这个代价，因为我们不敢露出水面让人家知道。第二呢，对自己的过度可能是太过的自信，我觉得我这个人很行了，我说什么就敢做的，那你怕死， 彼得说什么？即使众人都离去，我也不会倒下的，你懂吗？众人都会离开你，我也不会离开你。别人都可以否认耶稣，我不会否认耶稣的。结果他是第一个否认耶稣的。你说我们觉得我们的品性，我觉得哎，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样的，喏，我这人就是这么直啊。那突然间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你发觉你根本都不能坚持你自己的立场。第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及时的回应，是因为我们灵里面没有预备好。耶稣在祷告，彼得在睡觉，对吗？三次回来看他的时候，彼得做什么？在祷告吗？在睡觉。然后呢，耶稣跟他说，你不能与我警醒一个小时吗？然后再回去再祷告。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试探的时候，是我们平时哈，有没有做这样的工作。你平时很少祷告，很少亲近主，很少读经，很少参加教会，你的灵里面是很弱的。所以当这些压力来到的时候，你一定是默默的，你不会挺出来说 I am， 你不会说的。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修里面，在读经，在祷告，在小组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激励，就是我们需要警醒，免得突然间临到我们的试炼跟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站立不住。然后第四呢，是社会的压力与身份的威胁。很多时候是在普通 ordinary social setting， 你可以在一个大场合里面，哇，英雄啊，哇，每个人讲敢不敢，敢，哇，在众人面前我就跳下去看鳄鱼会不会把我咬死这样。可是在你自己很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或是在平时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东西反而难坚持，对吗？你在教会里面，你不会乱乱说一些妄言，当你自己一个人在厕所，一个人在房间，一个人在哪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去说一些？很容易你就会去说一些东西，就是这样。 Ordinary time, ordinary setting 是我们最难坚持的。所以你不要讲那个很大件的事情来临的时候，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所以可是我们知道，彼得虽然跌倒了，可是真正的信仰他会动摇，甚至跌倒，可是不会失败。所以我这样try to翻译这两个字，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只要你 understand English 的 就比较容易。 True faith can falter， 就是他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动摇， but not fail。 真的信心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知道他这样的不是他的人生的结局。我们来看一个见证，这个 Ten Boom Family， 大家假如有读过这本书的 Hiding Place， 就在二战时期的时候，他们这个家庭，这个荷兰的这个基督徒，他们为了要收留很多的这些被逼迫的犹太人，把他藏在家里面，所以他家里面很多的所谓的藏匿的一些隐秘的地方啊，然后他们找人来做了一些地方，就一些空间可以把人藏在哪里，藏在地下，藏在屋顶，总之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有人告状说好像这家有问题，我看到有犹太人出出入入在那边，所以他们就来 check。 一 check 的时候呢，问他你有没有收藏这些犹太人，因为那时候这个是那个纳粹党的时候。你发觉他选择说真话，因为他选择说真话，最终呢，他虽然知道说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犯法的，那时候，然后呢，就甚至什么，他的代价就是集中营，所以他的爸爸，他的家人好多个就在集中营里面死去了，他自己也在集中营里面，可是侥幸的上帝也保守了他，只有他平安的离开，他的姐姐也死了。所以你发觉当你需要做一个很慎重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为信仰站立的时候， It may cost you even your family, even your life。 所以我们看到，所以他说的这句话很有意思，没有坑能胜过上帝的爱，英文就是说 There's no pit so deep that God's love is not deeper still。就说哇，你好像觉得你深入这个深坑里面，可是他讲没有任何的坑能深过上帝的爱。 God's love is deeper still。 所以勇敢的见证呢，往往不是在台上像我这样在那边讲话， 而是在压力下的那一声 Yes。 记得克西马尼言 Yes 不是照着我的意思，而是父神你自己的意思。所以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成为见证人。我们的呼召就是彼得的故事，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就结束了，对吗？彼得的故事没有这样结束。复活后，耶稣在加利利河边三次的问他：“你爱我吗？”就像来修复他每一次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爱我吗？你爱我吗？”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见真的是圣灵亲自的降临在这个弟兄，在我们这个彼得这个使徒的身上，就是那位曾经什么否认耶稣的彼得，他站起来，敢敢站起来，向数千人大声的宣告什么呢？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以前不敢讲耶稣，现在能当着千人的面前说，你们呢、啊，就是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然后呢，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跌倒过的人可以成为最勇敢的见证人。你我都有过去，可是这过去我讲了 True faith can falter but never fail。 我们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失足，做出了一些 不是很智慧的决定，我们受了一些苦，走了一些弯路，可是跌倒过的人，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可以成为最勇敢的见证人。所以有三样事情来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来思考。第一呢，你要认出你的时刻，就是那个所谓的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那个 Caesarea of Philippi， 就是那时候你要认出耶稣。所以就说你身边有谁还不认识耶稣的，你有没有机会清楚地告诉他们耶稣对你来说是谁？有时候我们不说，我们就静静这样，就好像说，所以耶稣要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可能在吃团圆饭，可能是最，有时候我们讲，哎呀，不要弄不 把那个气氛给弄僵了，我们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就很多这些东西，最终我们就不什么都不说。是否有时候有一些定点我们需要说话的？你要敢不敢说？你认不认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你沉默？什么时候你要出来说话？第二呢，不要让恐惧成为你沉默的理由。彼得怕人怕死，所以否认了耶稣。过后他就出去了，嚎啕大哭。耶稣复活了，把他这个所谓已经很软弱，已经要失去没有信心的这个彼得，再一次的将他挽回的时候，你发现他整个人不一样。但我们要相信，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比死亡更大的主。第三，就刚我们想谈的，回到恩典，重新站立。如果你曾经选择沉默或者是逃避，今天耶稣仍然要问你，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他要的不是你的完美，而是你的心。有两幅图画，一幅图画是彼得说 I don't know him， 我不认识他。一个图画是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说 I am， 我就是那一位。所以你们说我是谁？这个问题每一天都在等待我们的回答，不是用口，而是用生命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在最危险的时刻清楚地说我是。我想今天他也一样的邀请我们，在各自的处境中勇敢地宣告是的。是什么呢？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所要说的话。我认识他，我信靠他，我跟随他，他是我的主，我的神。好吧，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的主。 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心里可以想，对你来说，耶稣是谁？假如耶稣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发问，你说我是谁？你会说你是以利亚，你很像施洗约翰，或者是你很像先知里面的其中的一位，还是你会向他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王？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个用这首诗歌来向神来立志，
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心的力量，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有你。
这时刻我们闭上眼睛，我们求圣灵来亲自向我们说话。你回想你过去成为基督徒后到现在，你是成为一个隐姓埋名的基督徒，从来不敢在众人面前说你是基督徒，甚至不敢站稳你的立场。你可能有自己的苦衷，可能你怕搞坏了关系，可能你怕被人家贴上标签，可能你心里面其实对上帝也没有太大的执着，就也说不上怎么样的愿意在众人面前来承认，我就是个基督徒，礼拜天来教会就好。今天你说主啊，你愿意为我在死亡的盘问下依然说我是，但愿圣灵帮助我勇敢的在别人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也说我属主，我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另外可能有些人你觉得你的过去的生活是没有好的见证，就像彼得这样说我要跟随主到底，最终三次不认主，可是他愿意回转。主再次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发问，我的孩子，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若你心中你知道你是爱主的，你也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要的不是你的完美，而是你的全心交给他。假如这是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意愿，当我们把眼睛闭上的时候，你悄悄地把你的手举起来就放下，我要为你来祷告。感谢主，感谢主，好，看到了。让我们去祷告。主耶稣，你看到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是何等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可是主啊你从来不在别人面前不承认
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你也承认你是永远属天父的。却虽然是主啊，在面对十字架，你还是说你就是那自由拥有者。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继续的活在软弱和懊悔当中，而是能再次的 在今天里面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大能，更新我们的心智，赐我们勇敢的心，让我们愿意而且勇敢的在众人面前，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你的样式，宣告我属你，你也属我，你是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